Hey, Luke.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Open the pod bay doors, Hal.
I'm sorry, Dave. I'm afraid I can't do that.
Roads, where we're going, we don't need roads.
The first rule of Fight Club is, you do not talk about Fight Club. The second rule of Fight Club is, you do not talk about Fight Club.
Once you grow crops somewhere, you've officially colonized it.
So, technically, I colonized Mars.
不存在电台。
不存在电台。
好，大家好，这里是由未来事务管理局指导的全新科幻广播节目《不存在电台》，我们目前正在宇宙尽头为大家广播。我们谈论的话题呢，有些可能是关于你的空间的，有的是，有的不是，请仔细分辨，跟紧我们。我是主持人未来事务管理局星际交流处的穗穗。今天跟我一起给大家带来这期节目的呢，是未来事务管理局指导的官方报纸《不存在日报》的编辑船长。你当时说个大家好呀。
大家好呀。
真的说个大家好，你是 AR 吗？
我这个话是被设定好的，我不能随便改。
还有我们已经参加过好几期节目的未来事务管理局办公室主任西瑞主任，你好。
Hello， 大家好。把报纸收定
了。还在学习。
很棒。
然后呢，今天是我们不存在电台开播到第四期，终于迎来了我们最重磅的嘉宾，我们的未来事务管理局局长。
大家好，大家好。
啊、这个掌声明显的比我刚才热烈了很多啊。这个当马屁精
就这样。主任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你是一个直率的人。
所以局长有什么给我们节目的指导意见吗？
面临办公室指导工作啊。没有，你们做的非常好，继续啊。
你看我们这设备
特别好，特别好！我看见还有新设备，看这个咖啡，
新设备还占了个座，
还有新毛巾，特别好，特别好。
毛巾很重要。
对，片头也特别好，做的特别好。
我好开心。
去上你喝茶吧，给你倒杯茶。
啊，那我就先走了啊！我们继续播，继续播啊！
好，来，主角慢走啊，慢走。
送我烟？
不用，你们继续啊！
局长终于来，
我们接着聊吧。
嗯，
现在就比较轻松了。
嗯，对，
心理压力减少了很多。
好，那个我们今天的话题刚才已经说过一下，就是根据针对现在咱们网络上面出现的这种对于人工智能的恐慌情绪，我们未来局不存在电台需要出来辟个谣。
上周的时候我们刚才说群在发布会啊，然后其实他们当时在现场讲了一句话，说未来30年人类77%的工作都会被人工智能所代替。所以当时我感觉用得了30年吗？就是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就是其实现在还是很期待的。这个船长当时也参加了对吧？
对，然后坐在台下面都特别恐慌，我不知道我今天来干什么。因为当时他们发布了一个这个文字转语音的这样的一个讯飞软件，然后就把演讲者的演讲实时的转成中文、英文、日本，还有一些我都不认识
的。那其实是节省了很多你的工作呀。
对，然后我就希望，他以后人工智能帮我写写稿就特别好。
写稿这种创作性工作估计不行，然后但是我觉得可以帮你收集资料啊，然后贴图啊，排版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你想知道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在网上找到合适的资料其实挺困难的。可以让他去帮你搜索呀，然后给你直接把所有东西准备好，这样你写稿也会节省很多时间。
这个说起来是挺高兴的，但是现场描述还是比较吓人的，就很多人在台下小声嘀咕说：“哎，以后我们这个记者是不是在未来就会被失业了？”就被人工智能代替。 现场观众还是有很多这样的担忧的声音。
但是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就是说，哈，人类以后就可以投身于艺术了，然后就可以做有创造性的事情。
但其实 AI 也可以做艺术，
享受生活，然后就感觉特别幸福。然后他们当时演讲的时候特别开心，跟大家说，你们就可以做有创造力、有想象力的工作了。其实我觉得比搬砖还难呀，就比有体力这件事情还要难。
不会啦，整体来说，人工智能应该是辅助我们，让我们会花更少的时间在重复和没有意义的劳动上面。
对，而且以后就算你旧的工作被代替，也会有新的工作不断出现。
人工智能情感安慰师，
比如以前很早以前我们不是有打听人吗？就听那个平安勿躁，小心火烛，
天干勿躁，
天干勿躁，对。但是现在我们有闹钟啊，有 Siri 啊，但是呢。而且现在我们这个又同时出现了修表工人，对，就是说新的工作永远
感觉像是查理和巧克力工厂那个故事，就是他爸爸然后被机器人代替了，但是他又有了新的工作，然后就是去维修机器人。
其实我听过的就是最好的一个对这个事情的形容，就是说，人工智能可能会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和我们提出满足我们提出的需求。但是提问题的人永远不会被人工智能代替，因为他作为一个人工智能是不会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记者和就是艺术家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工作人员可能不会被替代的一部分原因，就是你永远是提问题的那个人。好，那我们现在请 DJ 给我们进音乐。
Analyze and I verify and I quantify enough 100% I'll know errors, no miss I synchronize and I specialize and I classify so much Don't worry about dreaming because I don't sleepWish I could at least 30%, maybe 50 for pleasure, then skip all the rest. If I only was more human, I would count every single second.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攻壳机动队》里面的《Be Human》，是一首特别好听的歌，大家可以把《攻壳机动队》的这个音乐专辑放在自己的随身听里面。现在呢，在这个时空已经有150人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有一些观众。留言和提问，但是现在不是回答问题的时间，大家可以踊跃的在红豆 Live 上面给我们提问，然后会被我们的现场嘉宾回答的。
我刚才看见了一个观众的评论，是说他需要一个能够暖床的赛博朋克，但是能够暖床的赛博朋克已经有了，这是电褥子呀。
他的意思可能是需要一个智能电褥子，就像我们现在的智能手表和智能家居。
我觉得他需要的其实不光是暖床这个
功能 ，Siri 语音电褥子，还能跟他们躺在一块聊
天。
刚才我们讲到恐惧人工智能会威胁人类，这种恐惧呢，其实大部分时候是来源于我们。平时接触到的一些就是科幻电影，当然 这些电影呢都是站在人类的视角上面来描绘的，所以说我们可能会用人类的一些思维方式和就是阶级以及立场，然后去推测人工智能，以及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电影里面，其实我们都需要很戏剧性的冲突和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有末日思维的事情，包括就是各种各样像2012这样的就极端的天气啊，然后还有像其他的就是独立日这样的，就可能会有外星人来攻打地球，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不一定会发生的。
嗯，其实最早的时候，比如像2001《太空漫游》里面的 HAL 9000，其实就是一个人们特别恐惧的一个，那时候还是一个反派的角色。然后包括就是 VLE 里面其实有好的机器人，也有坏的机器人，像他那个 BOSS。就是它那个像就是操纵盘像拉杆一样，它是像蜘蛛一样的那种，它其实它的那个也是参考的，对，就那个舵手，它其实也是参考了 HAL 9000的那个设定。当时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恐惧来源于大家对这件事情的了解不够，其实很多的恐惧都是在此。所以一开始很早的时候，大家当知道说未来会有这种人工智能、有智能机器人存在的时候，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哎，它会不会威胁到我？它会不会伤害我？它会不会代替我？所以很多那时候的科幻作品都是，这个人工智能以一种反派的形式出现。但是其实，在50年代的时候，大家也知道说，人工智能，其实是对人非常有帮助的，它可能是一个好的角色出现。比如像，Forbidden Planet， 就是《禁忌星球》里面的那个。Ruby， Ruby 他的那个海报其实就是一个英雄救美的一个状态，但是虽然在电影里面并没有出现一个这样的场景，但是他在里面的时候的出现还是非常就是给人惊喜的，就是他能够去分析你的食物，然后并且能够复制出这个食物来，然后并且还可以就抬很多重物啊，然后做很多帮助人们去做的事情，并且还能救你的性命。所以其实在很早之前，当有了这个概念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讨论，就是人工智能到底对人们来说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好多电影里面是有一种就是科幻电影是在很多是影射以前我们人类的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说大家一般会说那个Star Wars是不好意思，大家有的时候会说那个 Star Wars 是一种就是像那个奴隶战争或者是殖民地然后这种的一种文化的映射，而 Star Trek 则是一种就是像青春期的这种就是探索世界，然后和各种各样的世界就是接触和交流的一种，就是它会和你之前的文化里面的某一种符号就是有关系，包括就是查曼，然后人工智能，很多的电影其实我觉得它本身都代表着那种就是之前不同的人种之间的一种就是平权运动的感觉，包括很多的 AI 也是像那个之前美国的一些大片，他们都是在描述一种就是他们有人类的智商，但是没有人类的权利，然后并且被压迫的一种状态。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未来真的有人工智能，很有可能他们是并不在乎人类是怎么看他们的。
所以我会就是刚才说了一些欧美的关于人工智能作品，然后我就会比较喜欢《攻壳》这类影片吧，因为它会对 AI 对人类的影响做一个比较中立客观的讨论。一方面呢，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它，因为它有一个很特殊的部分，就是它第一季和第二季会每 TV 版的每一季会在专门抽出来一集去讲里面这个思考战车塔西克马，它作为一种高智能的 AI， 它是怎么通过学习知识去阅读纸边书籍，然后这个与人类互动，然后从一个比较弱的人工智能发展成一个比较强的人工智能。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它人设也特别萌，就是这种思考真的有可爱的生命，像小朋友一样，就他对人类的知识就像小朋友看见糖果一样，就特别如饥似渴的去学习。然后他其中涉及的一些 对于生和死的思考，就并不是仅仅的像以前的那种科幻电影一样，就是他想要毁灭人类，或者是去违抗他的主人的命令了，他会进行一些在正面和反面都会进行一些思考。
对，我们真正说的人工智能其实是那种会自己去思考一些问题的怎么说呢，
对，就
非人类，
可能比起反抗人类，
对对对，
他有另外的话题更感兴趣，他对他关注的点和你们和人类觉得他会关注的点完全不同
的身份，团长暴露的身份，你说的你们。我觉得人工智能是这样，就是他为啥要灭人类呢？就他说其实没有什么用啊，就像你们家的猫主子会想要灭了你吗？其实他也不会，因为你会给他食物，对吧？
你会给
他
干活，
你会给他铲屎，会给他干活，给他一些保护。所以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其实人会给你提供这种维修服务，对吧？还可以给你提供能源，虽然你自己以后可以提供能源，然后但是还会保护你，然后还会
发展你。对，他会，我们会拼命的放卫星去到天上，然后我们要发展空间技术。然后
其实我们已经被弓形虫感染了。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人工智能跟人的这种关系还是这种父子的关系，就是人发明了人工智能，然后把你培养起来，好好的保护起来。但是其实我刚才，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个，说人能为人工智能干的事儿，感觉他们以后自己也能干得了。就是以后我们可能就会变成人工智能的宠物吧。
其实很多电影都是你说父亲父子关系那种感觉，很多电影里面描绘的其实都是人工智能在进入了有独立思考能力，有一种在进入青春期的感觉。就是他会在有一个阶段想要反抗你，然后想要自由，想要展现自己的权利，但是实际上人类跟人工智能并不是这种关系，
不冲突。
对，
就灭了你干啥呢？其实没有什么用，然后养着当个有机物这个小宠物也蛮好的。所以我们
就像人类现在会保护很多珍稀动物，维持物种多样性，
感觉又回到了上一期的话题，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宠物怎么才能够发展我们自己，怎么才能做好一个人工智能的宠物。
船长最近是不是在不存在日报是会有一个人工智能的稿子？
对，就其实今天我们9:30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不存在日报的这个公众号，我们会推一篇辟谣，人工智能会不会威胁人类？
那不是跟今天的标题一样？
是的，我们是故意的。
对对，我们就是提前安排好的。
所以二维码放出来了吗 ？DJ 把二维码放出来了吗？大家想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话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今天晚上推送的文章。
硬广，
一个硬广，我们做广告都硬硬的。
我想要软软的广告。
没有软软。
然后今天刚才说了好多那个好的机器人坏的机器人，我突然想起一个好的机器人，铁臂阿通。
他真，而且他真的是人工智能。
真的是人工智能。
他已经跟一个人类没有什么区别了。
对，而且就是也是有那个喜怒哀乐。就是已经有情绪化了。这个背景音乐。
一边想哭，
特别善良，
然后特别有包容心的一个人工智能，还在拯救着人类，还成为好朋友这种感觉。但其实，像刚才说到银河系漫游指南，其实也算是一个超大型的人工智能，已经超出了这个人的这个能够计算的范围。对，不光是马文，还有 DeepSeek。其实也是，而且 DeepSeek 其实是设计了地球，然后其实是人的发明者，然后对于他来说其实已经无欲无求了，然后每天就是最后剩下就在那看电视。
哇，这张海报是老板，诶，是老板还是新的？
是新版的，是那个谁？
天哪，
是朝爷那个。
朝爷这个脚步看着好胖啊。
不要这样讲哦。
而且看着
还
挺高的，还挺高的。实际上他并没有，这五个人里面他并不最高。
他可能踩在马文的脚上。
嗯，特别是你，而且
特别是现在
还有广角，
现在主持人
最高，
主持人一只蘑菇，然后和船长两个人特别认真趴在那块看着这张海报，然后在那块跳着黑点。
我每次录完了节目，都觉得我应该会被局长切了炖汤吗？
你这样会被粉丝打死的，炒爷粉丝。
嗯，
自黑可以，别人黑
这张真的不太好看，就是有点胖。
嗯，但是他那个设定就是萌萌的嘛，
嗯，
比较超朴实的一个人，
好喜欢。
他也演了很多科幻作品，
嗯，
而且现在也加入新的漫威宇宙
了，嗯嗯，
他是个反派。
对对对对对，不，是，不是反派，他是官僚机构的一个官员。就那种矮矮的、拽拽的、横横的，然后
拽拽的呀，
然后又因为他个子特别小，然后又拽又横，然后就觉得哇，好可爱。
马德，我不太确定他算是一个成功的人工智能吗？
算了，他已经开始进入到哲学的高度了。
哦，是啊，蛮难听的。嗯 ，DeepSync 这也属于哲学高度了，
嗯，
已经到了生命、宇宙一切的意义，这是答案到底是什么？就觉得马德特别有那种。还是挺不错的，好，特别有内容，我觉得他可能会下一步，特别有内容，有一些思考的提示，
嗯，
是的，是的，但我觉得他可能就没有想到这么深刻啊，好帅，好美，一定要
想，不想上班，不想统治宇宙，
不想想，
对对对，就是。AI 不能代替人工 ，AI 不能代替人类的一个原因就是，如果它真的有了自主意识，它就会有可能陷入马文这种，就是为什么要统治世界？
嗯，也是啊，就是就变得懒惰起来了，有了这种就是厌世的思想，
对，或者。或者是他有可能就畅游在网络上面，然后也不缺钱，也不缺物资，也不缺。everything，
需不需要能源呢？可能还是需要的吧。
以他的水平，就是我们国家的每年用电高峰的时候，那个消耗在输电线缆上面的电能，我估计就够他用
了。如果全世界，就是比如说，如果真的是77%的人都变成了人工智能的话，跳脱开了那个工作都变成了人工智能工作，不就直接如果说全世界就是你走到各处都是人工智能的话，有这么大量的人工智能的需求，他们自己应该也会去想办法开发能源的。那如果地球上能源不够他们用的话，他们会自主想要去开拓宇宙吗？就像人类一样？
嗯，其实我觉得还是就是一个有行动无行动。如果是他像那个钢铁侠里面的加瑞斯那样，就是。它始终是一个没有身体的，
它也需要电。
一个程序的话，它需要电量很少，很少。
嗯，所以它还是得维持一下人，让人们去做一些这种供电的工作，
控制一个纽扣电池厂。
纽扣电池厂倒闭了。
嗯。现在呢，我们收到了一个举手提问，关于人工智能的话，是会变成。分析一个人的数据根据哎这位同学啊，我再重新念一下，嗯，关于人工智能是会变成分析一个人的数据，根据他的喜好回答，还是会最终模拟输出一个有个性的人工智能？换句话来说，是会变成赫尔这个电影的感觉，还是一个有自己个性独立思考的？后面字数，大家提问的时候就不要写太长，因为后面会显示不出来。
嗯，我这个话题我们其实在去年我们的一期活动上有讨论过。大家如果有关注我们的话，可能会知道我们去年在年末的时候有办了一个 party， 就叫做上传一年的荷尔蒙。当时我们其实邀请了很多科学家呀、科幻作家啊、媒体人啊一起，我们创作了很多的这个。叫虚拟恋人，其实就是人工智能。然后当时我们现场有很多小组，他们都设计出了自己心目中的这样的一个完美的人工智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有的呢，它就是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去计算，就是它是一个带算命功能的机器人。这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同学叫小令，他就你知道台湾那边都很信这些的，然后。
就它就像一个很贴心的一个这种宝岛风的感觉，这种虚拟恋人，就它会根据你的名字啊，然后判断你这个命是不是搭，这个八卦八字是不是搭，然后这个性格呢也会根据你这个喜好来测定来决定。然后总的来说，就是它的各项配置其实都是根据对你的判断，然后为你量身定做的，就是心机蛮重的。然后它的这个外形，
花了钱为什么不能得到一个？
也是，
是吧？
它这个外形也是这种可塑、可加热的这种金属，然后所以的话，它这个外形啊，你都是根据你的这个需求定制的，甚至它可以每天都变。就比如说今天是林志玲，明天你就牵手赵薇这种，然后或者人机恋、人兽恋都没有问题。然后它还保持着你想要的体温，就特别特别心机。然后另外一种的话，比如说另外一组像机器之星的这个创始人张云峰，当时就介绍了一个没有实体的虚拟恋人，就是一个雾霾中的青梅竹马。然后他其实就是靠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的话，它其实它就可以注入到你的这种有感，就是对你有精神寄托的这种物品里，比如说你的戒指，然后或者附在你的宠物上，然后你就可以通过语音跟他交谈。那它的这个呢，其实就是有一个自己的设定，比如说你可以去设定它的这种年龄段啊什么的，但是它
感觉是一键召唤。
对对，它就有自己的这种个性存在，就像 Her 一样，或者像 Jarvis 这样，就它有一个设定。这个设定当然也是来源于这个，你看你花多少钱了，对吧？你得跟厂家去定制啊，就是人家卖的就是这个服务。所以，会不会有不同的机器人出现？我觉得一定是有不同的需求的。就是各个厂家肯定会根据大家各自不同的需求来定制，但是听起来大的趋势是它一定是会为人来做一个量身的贴心的服务的。
其实我也有一个思考是这样，就是之前跟七哥老师在那个 M50 的时候聊过，就是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部分的问题，就是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会觉得人工智能会有自己的性格，或者说是就是它有它的逻辑方式，可能是会有导致这个不同的人工智能会有不同的想法，它可能给你不同的答案，或者就是现在的像小冰这种，其实它就是基于大数据的，它只是在数据里面搜索一个合适的答案告诉你。还有一种呢，就是将来的可能强人工智能是它真的会思考你的问题，就是有点像讯飞那天的那个，就它会结合你的上下文，然后当然可能这个也有数据库的参考，然后结合你的上下文，然后给你一个回答，这个可能是更贴近人类思维的。但是其实大部分的人工智能并不是以人类的思考方式，就是它数据处理的就好像我们现在说编程一样，机器语言和自然语言差距是很大的，然后人类的逻辑呢也是基于自然语言的，就是数学啊逻辑啊这些东西都和数字的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根本和我们不一样。
而且还有一种人工智能，它是学习型的人工智能，就是它是可以成长的，它的一开始的数据可能是就是起始可能是一样的，它的程序当它一旦开始学习开始成长的时候，就像那个天启然后看了所有的电视节目，然后就获得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这种想法，然后它的这种学习渠道不一样，获得的信息不同，也可能会导致它这个人工智能会成长成不同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和世界观啊逻辑可能都会不一样。比如说其实之前看疑犯追踪里面 POI 里面的那个 The Machine 机器宝宝，它其实就是一个学习型机器人，就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说啊机器宝宝很多呀，然后很很好啊，然后保护大家呀，三观很正啊，就很多东西来源于那个他的爸爸 Finch。 但是其实在后面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说，其实这已经是好多代之后的机器宝宝了。一开始的时候机器宝宝出现的时候他就是会杀死你，就会想要杀死 Finch， 然后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就是他在整个的学习的过程中他可能会因为获取不同的信息而成长成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各自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会不太一样。我觉得也有这种可能会出现。就这个不是人去给他设置的，也不是定制的，而是他自己学习成长成的，这个比较危险。
这就比较危险了。
这个就很危险，有一些肯定就特别叛逆。
有一种，我把十个人工智能扔在一起，他们虽然不需要互相残杀，但是他们最后就中间产生了一个领袖，然后自己搞出了一个邪教。
你这是养蛊啊，这个。然后其实关于那个人工智能，它在深度学习的过程中发展成不同的个性，这个，哎，好吧，我还是要推荐大家去看《攻壳机动队》，因为它的设定实在太经典了。你们就去看那群塔奇克嘛，这种思考战车设定中一共是有九台，最开始他们每一台的设定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没有个性思维，因为就是每一台战车它的个体经验在执行一个任务过后都会被同步，也就是说所有人的一开始所有这个战车的思维，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认知范围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后来他们渐渐的在深度学习的过程中就开始觉得隐隐约约好像获得了一种叫做
我是
性格的东西，对他，你会看到这九台战车虽然外形上一模一样，但是他们可以分化，他们的说话的声调和语气会不一样，他们爱好会不一样。比如有一台他就特别爱看纸质的书，就爱看什么献给阿尔基农的花束啊这些东西，就是学霸型的，有一个就发展成了学霸。然后另一台呢，就
我想知道喜欢看科幻小说的呢，
对，没有名字呢，他就是一个学霸的设定。
嗯，
对。然后还有一台就天天像一个小领袖一样，就赢啦，然后我们一起来开个会讨论一下生和死的这个问题吧。嗯，对对，然后就特别像梦会干的事儿。
梦
还有一台就是那个这个男主角巴特他的专用的机器，就每次巴特出任务只带他这一台机器，然后他就特别自豪，他觉得我是你们之中最棒的，因为巴特每次只选我。然后
choose me。
我觉得这个还挺像人的，因为它毕竟是人写出来的科幻小说。
对，就机器可能不会有攀比心的。
而且可能机器人工智能最后成长出来的性格是人成长出来的一种性格，
冷漠，
大家想象不出来的一种性格。
对对，因为人类会有各种各样的限制，
而且会有人的这种性格的投射。
对，我很难想象一个不需要吃饭和睡觉的东西会成长成什么样。
但是他对，就是你会在这些科幻小说科幻作品中发现，他虽然这个人工智能是很多人工智能都是对人类性格的投射，但是作家们也会描写到一些他和完全和人类思维方式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就比如说最经典的就是太空漫游里面这个哈利九千，他要执行正确的指令，如果执行这个指令需要杀人，那么他就去杀人。
嗯，
他并不觉得自己
这是一个逻辑的推理。
对，
他的逻辑根源是我要完成任务。
对
对对，就我觉得这个就很机器语言。
对，这就跟那天跟大刘聊天，然后他就说机器人三定律本身就不科学啊，因为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但是其实很多机器人被发明出来，它就是为了杀人类的。比如说你的就是现在的什么导弹导航系统，那它也是个机器啊，它也是个机器人，对吧？那它就是为了杀人的，它就是为了杀人而造出来的，所以三定律本身就不科学，它就不成立。
嗯，还有比如说以前那个叫，应该翻译过来应该叫做哈伦艾利森，他是美国的著名科幻短篇小说家了，他写过一本叫做《无声狂笑》的小说，它里面就描写这个电脑把世界毁灭了，就一个超级的 AI 毁灭了世界，然后它只留下五个普通的可怜的悲惨的人类作为它的实验品。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一个被人类发明出来的机器，它哪儿去不了，它就充满了怨念。
它为什么想去别的地方？
对，它为什么想去别的地方呢？
现在已经有些宅不想离开自己的卧室了，
完全不想出进家门，比如说像梁千载，就是
散叔，
就是
你听到了吗？散叔
你有听到吗？我在吐槽你。所以就是我们作为人类可能完全不了解你和 AI 已经这么厉害，你为什么会还想去别的地方呢？就是人类完全不了解这种机器思维，
所以还是看他最初的接受到的指令是什么。
对，
嗯，
写它的那个写它的程序的最底层的需求。
但是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逻辑错误，比如说我们给这个人工智能设定说你要保护所有的人类，你要供给大人所有人类的这个食物，对吧？但是如果他发现他没有办法通过一些渠道达到这样的一个数值上的要求，就是我要让所有的人都吃饱，
嗯，
这样的一个要求的时候，那他可能会选择减少人类的数量。
所以就是这就是跟程序运行一样，你要给这程序写很多条件。
对，
嗯，
就是它可能会造成这样的这个失误出现，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好的原因，但是其实造成了一个不好的结果。
所以说以前那些写这种科幻小说的人一定都不是程序员。
有可能是呀，
或者是压力过大的程序员。
是的，
bug 过多的程序员。
科幻作家为什么都想要去毁灭人类？
科幻作家最喜欢的就是 bug，
看人家扎
包子
多好呀。
那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先上音乐。
One more kiss, dear. One more sigh. Only this, dear, is goodbye. For our love is such pain and such pleasure.That I'll treasure till I die. So for now, dear, au revoir, ma belle. But I vow, dear, not.For in time we may have all love's glory, our love story to tell. Just as every autumn leaves fall from the trees, tumble to the ground.So in the springtime, like sweet memories, they will return as will I. Like the sun, dear, upon high, will return.Goodbye, for our love is such passion, such pleasure, I will treasure until I die, like the sun beam upon high.Sorrow until tomorrow.
欠下了3.5亿，带着他的小姨子跑了。我们没有办法，拿着钱包抵工资，原价都是100多、200多、300多的钱包，现在全部只卖20块，统统只要20块。黄鹤王八蛋，你不是人！我们辛辛苦苦给你干了大半年，你不发工资。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老罗，上周那个群飞当时不做了好多人的语音嘛？这个是老罗的语音，我用它制作了江南皮革厂倒闭了的经典广告。其实当时给局长也做了一个语音，那个 DJ 那里有吗？我们来连线一下局长的 AI， 但是有点奇怪呀、啊，就我们今天一直在说人类不会代，人工智能不会代替人类，结果局长走了之后，我们就拿个 AI 来代替一下他。
嗯，人工智能是不能代替局长。
The government has a secret system, a machine that spies on you every hour of every day. I know because I built it. I designed the machine to detect acts of terror.But it sees everything. Violent crimes involving ordinary people. People like you. Crimes the government considered irrelevant. They wouldn't act, so I decided I would. But I needed a partner. Someone with the skills to intervene. Hunted by authorities. We work in secret. You will never find us. But victim or perpetrator. If your number is up, we'll find you.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凉夜，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光明的消逝。虽然智慧的人临终时懂得黑暗有理，因为他们的话没有迸发出闪电，他们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凉夜。善良的人当最后一浪过去，高呼他们脆弱的善行可能曾会多么光辉地在绿色的海湾里舞蹈，怒斥光明的消逝。狂暴的人抓住并歌唱过翱翔的太阳，懂得但为时太晚，他们使太阳在途中悲伤，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凉夜。严肃的人接近死亡，用炫目的视觉看出失明的眼睛可以像流星一样闪耀欢欣，怒斥光明的消逝。您啊，我的父亲在那悲哀的高处，现在用您的热泪诅咒我，祝福我吧！我求您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凉夜，怒斥光明的消。
哦，已经念起诗。
对，
没有想到
还挺棒的。
没有想到你这些怂人准备了这么多正经的
内容。哎，真的，我
们
那个玩儿的时候就真的特长，轮到局长就。
居然就是不要温和走进那个凉夜，太不像
话。哇，但是念诗的感觉好棒
，DJ 这个怂怂的气质。
但是前面那段的英语，局长的口音不是这样的，感觉好像含了一口是吗？
因为我们这个是免费版，然后如果是收费版或者定制版的话，它的自然度会非常高。其实罗永浩那个自然度就是最高的。局长这个其实当时只录了4个小时。
嗯，他这个录出来，音质如何以及像不像本人说话的声音，这个还是和录音时候所用的语料库有关系。对，然后老罗他制作他的这个 AI 声音，据说当时用的是发布会现场他演讲的音频。局长当时录的呢，就是正正经经坐在这个录音棚里，然后。读了8篇我们不存在日报自己的文章。
不是他刚才的那个温柔的走进那个凉夜，就是就有一种这个 AI 一般大家不会说那个，然后他的这个那个就特别像。
对，其实局长当时那个和那个应该是他都有读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AI 最后就选了那个。
因为他平时说话是这样的，
这个 AI 选择了那个，
他平时说话是这样的。刚我们就是红豆 Live 的那个就是 APP 的话是可以给我们就是弹幕互动的，然后有很多人跟我们说啊，免费版是韩国口音啊，然后还有人说啊，幸好免费的不是印度口音。要问一下讯飞，为什么把我们的局长搞成韩国口音？
在录的时候没有录英文的部分，
就是基本上是通过中文去做的一些分析。其实
哦，这都行，没有念英文吗？
没有念英文。然后其实，而且它其实你输入日文也是可以念的，日文有点奇怪。然后韩语也是可以的。然后听说还有一个哪个小语种，
马来语。
对对，马来语，好像维语也可以。
对，我记得好像那时候他们有人说船长会俄语，那个局长
对会俄语，
局长会俄语，然后会马来语，然后还有人用他的语音念了一段那个精灵语，
对，然后还可以测一下那个口音，以方言，然后那天他们测了那个东北的方言，就别整事儿什么的，但是儿化音出不来，但是可以，
对对对，他会说别整事儿，
对。但是可以输别乱整，对，但是他们还输了陕西的方言吧？
嗯，
陕西的方言。
高桌子底板凳。
对对对，那个，但是像西安的，他就可以自己说了。嗯，
这只有我们听到过呀，就是其他人通过那个语音软件是听不了的。
嗯，我觉得这个时候需要再进行一个强力植入，就是大家想知道局长是怎么被做成 AI 的，疼不疼？也可以关注我们的不存在日报的文章，我们之前有一篇详细的介绍。
进步了，别整事儿，这个杀伤力大。
嗯，
你的蛾子在我的手上。
你蛾子在我的手上。
对对对，那个就是李不称经常会拿着他桌子上的那个地企鹅说，这是地企鹅的蛾子和地企鹅的鹅娘。
好冷啊，
特别冷，就像冬天-20多度开了窗子一样。
我其实喜欢局长那天他们玩的那个比较生气的什么船长你稿子写完了吗
小八，
嗯，还有雅琪你吃饭了吗，不喜欢，丑，讨厌，就是这种拒绝型的声音非常非常像局长本人那种冷漠的 AI 暴露了他的身份。
你们，
我觉得他现在没有在听我们讲话。
Dave, I'm afraid I can't do that. 葫芦娃，葫芦娃，一颗藤上七个娃，笨铃安达豆不趴，拉啦啦啦，叮当当咚咚当当，葫芦娃，叮当当咚咚当当，葫芦娃，拉啦啦啦。
DJ， 你这是要整事儿啊？
我要提醒一下大家，虽然我们这个是线上直播的电台，但是其实直播结束了以后是可以听回放的，虽然你不能跟我们弹幕互动了，局长会听吧。
DJ 你这是整事儿的，说好的别胡整的。
我的妈呀，有一种，
哎，这个不是特别的像，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做出更像的来，
就是还是有调的，
通过文字。哦，老罗那时候特像了，来来，我们找一下老罗那个 DJ， 把老罗那个调出来。
你们还准备了这种东西？哦，这个。
一眼不同，我一定醉舞，醉把那佳人成双对。两眼似独相随，我只求三人能双归。
叫
你我，我轻抚琴，烟熄我只独离。痴情红颜，心甘情愿千里，把那个圣君寻。说红颜，我痴情笑。驱动了琴声，我琴声妙，我轻狂那太高傲，我懵懂的无知太年少。弃江山我望天下，斩断了情丝我无牵挂。千古那流名传佳话，我两年征战已白发。一生征战何人陪？谁是谁非我谁相随？戎马一生为了谁？我能爱几回？我恨几回？爱帝王我斗苍天，我夺得皇位已成仙。豪情万丈天地间，我续写那另类帝王篇。红尘事我已斩断。有征战朝我人心乱，当年扬名又立万，这一战我无遗憾。相思我愁断肠，眼中我泪两行。我多年为君一统天下，我戎马挽回娘。聆听动感 music， 一首一人饮酒醉，来自 FC 玉龙。有喜欢的好朋友可以双击评论，点赞转发鲜花不要停。在这里1018大门永远为你们敞开，每晚7:30。我们不见不散。
哇，
我给 MJ 做了广告。
就最后这段逼掉，一会儿逼掉。
哦，但真的 这个真的做的蛮好的。我们那天怎么没有录一点？
不是，他这个应该是后期调误。
是，
嗯，
他是
他语调和那个语音的字之间的间隔全都调了。
而且其实那天，
但是我觉得罗永浩本人说不会比这个说的更好了。
而且那天其实因为是测试版，就是免费给大家玩的嘛，龙哥说的文字其实有很有限，
嗯，
就是不像我们现在给大家听的这些，就是这个文字这么长。包括刚才大家听的局长的这个声音，其实那天在玩的时候，就是输入不了那么长的，
嗯嗯，
这个是我们又跟轩飞小伙伴们，然后说能不能给我们输出一段这个，然后输出出来的。谢谢轩飞小伙伴，我知道你们在听。
哎，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柯南里面那个蝴蝶结变声器啊，
还有哆啦 A 梦里面那个
翻译魔芋。
对对
哦，对对对，
就是就完全是我说出来，然后它可以捕捉这个语音，然后
还可以翻译成其他的语音，
或者是让其他的声音念出来，这个程度。
诶，那他们现场哦，对他们现场其实就已经有那个翻译机了嘛，就是我讲一个什么，然后他给念成英文，给翻译过来，而且实时翻译的就。基本上中间没有间隔时间，而且他这个翻译机你会觉得他有自己的人格，特别精分，就是对他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时候是一个人格，他从英文翻译回中文的时候你感觉他又换一个人格。
给我们描述一下，
就比如说他翻译中主持人那一句话，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嗯，
然后这个翻译机就给英文的这个就给一个国外的嘉宾翻译成 What's your name please，就他加了一个 please， 因为当时中文里面并没有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对，他会根据这个，他就根据这个语体色彩自动的加了一个 please。
嗯，
你就觉得这时候他的人格是一个特别会撩妹的绅士。对，然后当他从英文翻译为中文的时候，
哎，
感觉给自己加戏啊。
对
对对，特别会给自己加戏。
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呢，
然后又感觉变成了一个就是那种萌妹的设定，因为他会就像向人靠近，我就是这个英文一句很普通的很平常的描述，就当时那个嘉宾说，嗯，明年我还会希望来参加你们的这个活动，然后这个翻译机就翻译成了这样的中文，他说这个哎呀，原来我不记得，就是啊，能参加你们这个活动太开心了。
嗯，
就是参加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事情，就自动的给自己加了好多人格设定，
是语气的问题，其实是语气的问题，在这种转换的时候会略微有一点语感上的变化，他，
嗯，
没有把词其实没有做过多的改变，他就是只
是
语感上稍微有一点点变化，这个会给人的感觉会不太一样，嗯。
就两国本来要交战的结果突然间就
会觉得语气上会不太一样，就是之前我
一个好的翻译，
对，之前我还跟唐斐聊过，说我们特别不敢，有时候不太敢跟这个外国友人聊天啊，用英文，说为什么，不是因为不会，也不是因为不敢说，
嗯，
而是因为你说的这个话的这个语气特别难传达，就是我们特别希望那个外国友人能够知道我们在使用中文的时候我是聪明又有礼貌的，但是你在讲英文的时候这个 can 啊 could 啊，这措辞的变化会导致你的语气很不一样，就是你想要表达一种有礼貌的态度，但是你这个话本身对这个文字可能不是一个有礼貌的一个文案，对，
这个确实
有区别，
需要很长的语感，很长时间的那个语境的浸润，你才能理解到，
嗯，那个微妙的感觉。然后我记得，尤其是我之前去美国的时候，我当时特别需要去药店买一个药，
嗯，
然后我就直接就跟人家说，我说 Do you have drug？ 然后那个特别震惊跟我说 You mean medicine？ 我说哦，对对对，是药，就是药跟药也不一样的。我觉得当时没有被举报打119911的已经不错了。后来当时那一瞬间反应过来了，
嗯，
但是在你脑内，你在读背英语单词的时候，你不太明白这里面在语境下的这个大的区别是什么。
嗯嗯嗯，他们可能还会觉得你英语还没说六呢，就开始来。
多亏他们觉得说我英语没说六呢，他要觉得我英语说的六呢，说你敢光明正大的到我这药店来问这个。
不，其实应该到那儿以后先对一段天王盖地虎，
对对对，
再给你卖美金品。
嗯，是。嗯，我们现在有什么问题吗？还
啊，对，还有一个问题是喵了个咪呀，说现在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大家有目共睹，他们会产生感情吗？我的机器人女友的那种剧情会不会发生在现实中？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看你这个机器人的设定是啥了。如果它本身就是一个像我们之前说的，它就是一个虚拟恋人的话。它本身的，它的发明出来的目的就是来做一个这个人类的恋人，
嗯，
那就有可能跟你发生感情，但是这个感情是不是真实的，这就不好说了。但是你要是反过来说，人类跟人类之间的感情是不是真实的，其实你也不能判断。
嗯，对，
这个事儿很主观。
嗯，
这个事儿很主观，他怎么能够判断说你
我是真的喜欢你呢，还是喜欢我的你呢？
而且喜欢你的可能是喜欢你的钱，然后可能他喜欢你们家的能源啊，你们家电，
我对你们家的插座很有情感，
你们家 WiFi 挺宽的，
欧气，
对，欧气十足。
船长你有什么，
嗯，我觉得他可能是会和你产生一些感情，但是我觉得你作为一个虚拟恋人的用户吧，你可能要警惕，或者说你可能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他会以一种你想不到，因为你根本想不到的方式去解读人类的这种情感的行为。就比如说之前看过一个动画片，这个人工智能它解读人类看自己的后代的照片这种行为，这本来是一个很温情的时刻，一个爸爸在看着女儿的照片，然后在回忆一些往事，然后他解读这种人类行为的模式就是，这个人类在比对他的后代身上有哪一个部件和他自己特别相似，就是这个爸爸在看女儿，就是长得和他像不像？对对对，他会一种非常奇怪
的方式，对，遗传的这种可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理解。
对对，这就是所以。机器的思维方式怎么和你谈恋爱呢？这个我也想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并不是以人类我们自己熟悉的方式。
但其实现在的人工智能还到不了这个。但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人工智能，它是类似于你的私人的，比如说那个心理医生，或者说是就是不是到心理医生的这个程度，是一个就是情感疏导人员，他每天可以听你倾诉，而且可以给你保密，然后他会跟你说，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也是这样，我可能会有一些朋友，然后我们平时见不到面，但是我能通过跟他的电话或者是聊天就缓解很大的压力。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我们也会对他们产生感情，但他们可能
不会对我们产生
感情。
而且，
但是这确实是对我们有帮助。
而且，人工智能的这种喜欢，就他喜欢你，他有可能，比如说像笛子的漫画里面，小蓝和小绿，他就是那个机器人小绿。我每天都在讲说我很喜欢小蓝。我为什么喜欢小蓝？因为小蓝我的设定就是这样。因为小蓝是我的管理员，我的设定是我喜欢我的管理员。但是他的这种喜欢跟人类感情的这种喜欢不太一样，但是他也会做出一个逻辑判断，就是我喜欢小蓝，小蓝不喜欢我怎么办？就是他其中有一集就是讲说，他做了一个逻辑推理，我喜欢小蓝，小蓝喜欢小绿，但是我没有办法让小蓝喜欢我，我应该怎么办？我是不是干扰了他们？然后最后他的逻辑推理的结论是我要死。我要自杀，
然后他就把自己的程序给灭了。
但
就当时他就死机了。
但他逻辑的这些逻辑是以人类的情感逻辑为基础，如果他是有自己的机器人的逻辑，而不用通过学习人类的很多样本的话，
对，
他
当时是把人格给，就是自主人格给调高了，
嗯，
所以也就是小兰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其实是当时是给了他一个额外的一个授权，说你可以调自己的这个自主人格，结果他调了之后就发现了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就把他调回来了。但是小兰仍然很内疚，就对一个机器人来说，哦，反正我就重生了，我就系统修好了，然后但是小兰就很内疚，说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机器人就是还是说，就是他的这种喜欢跟你理解的这种喜欢可能不一样。
嗯，
还好冷漠呀，感觉。
嗯
嗯。而且可能就会变成那种，就是人类就会感觉自己像个备胎一样，他对我忽冷忽热的。
会有这种感觉。
对，会的，会的，会的。
嗯。但我觉得可能最需要注意的就是，你使用这个。有将来有一个虚拟的朋友，或者一个恋人，一个管家，你首先就需要注意，或者最可能发生的就是你自己这个程序没有写对，你的设定没弄对，最后玩死你自己的不是这个机器人，是你自己的失误。
就你不按照使用说明操作的话，
这最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况，我觉得就
现在有很多，
我觉得现在就需要。人工智能的律师开始研究这件事儿了，这个事儿要不要赖在
我们研究过呀？我们跟大量的律师一起聊过人工智能的问题。哎，我们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唠十块钱的吗？
五块钱的。
再唠五块钱的。
按照人工智能现在的发展速度，会不会有一天与人类形成共生关系？例如，人类给人工智能机器人提供能源，机器人为人类服务。
这个
的郭同学，
这个问题太好了。欢迎你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9:30要推送的文章，它的结论就是这样的：人工智能最后会和人类可能会衍生出一种共生的关系。但是我还是觉得，人不一定非是为人工智能来提供能源，它可能就是其实变成了人工智能的一个助手和工具，甚至是宠物。然后
其实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如果你的管家是一个人工智能，然后这个人工智能手里管着你所就是整个人类所有的钱，电力系统和就是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他可能未必会觉得这东西不是他自己的。
人工智能人机器人的设定里面可以有自己的这样的就是所属物这样的概念吗？可以有这种设定吗？就是这个是我的，那个是
他有这种。他应该不会有我们的概念，而是说我可以调用这个数据库，我不可以调用那个数据库。
好开心哦！
那个数据库为什么不能调用？这个不是我关心的内容，但是我不能调用那个数据库的内容。它有其他的加密级别，或者是可能是，
对他来说也无所谓。
AI 物权法和权限问题，
哦，
你有这个权限，你没有这个权限。哎，如果用权限来解释，可能就更好理解。
那这样 AI 会不会分出就有这种等级划分呢？他们会觉得自己在处于一个低等级的一个阶段吗？
你一个扫地机器人你还想干啥？
我扫地机器人我也有尊严，
你有我家 WiFi 就可以了呀。
歧视？你这是歧视我们扫地机器人？
电子歧视吗？
反正起码严鹏老师怒刷存在感。起码工科里是有这种设定，它就是有一批弱 AI 机器人，就是一些服务生姐姐，然后就它就只会基本的端茶倒水，没有其他的功能。然后那些强 AI，
有人说扫地机器人没有权限清理猫砂，是没有，它得把屎弄出来，
然后
我的满地都是。
然后那些强 AI 就可能会去捉弄那些弱 AI， 用一些。什么逻辑悖论去让他开会儿，
也是
去跟他玩儿，去捉弄他，就是一个就是怒刷智商优越感、程序优越感，也有这种，
哇，好可怕，
可能会有出现这种心态，
还是等级社会，
对，还是会出现这种不健康的心态。大家要努力的做一个健康的人工智能，
大家要努力的做一个高等级的人工智能，帅。
是，但是也不要嘲笑扫地机器人呀、智能电茶壶呀，
智能电褥子呀。
对，比较常见的一些，这个还没有成功进化成强人工智能的。
没有没有没有电褥子，南方的同学们要如何过冬？
那电褥子还真的很好。
还有电油汀。
啊，我才知道那个
电油汀，
南方的电暖气叫电油汀。我第一次说我是什么电油灯，我以为是个阿拉丁神灯那种，
就三点水一个丁是吧？
嗯，汀。啊，神奇！
嗯，研究了半天。
啊，还有人说 AI 人皇。
AI 人皇是什么？
就是统治者嘛。
哦。
嗯。
会有统治者吗？我觉得大家最后就会变得很无聊，觉得啊，我学会他，学
不，就是我觉得对他，对于他来说，权限就是权限，然后。
对呀、啊。
这个、
有什么？有什么可不公平的呢？大家就各司其职啊，很开心啊。
有可能他会觉得那是另外一种生物，就像蚂蚁看。鸟类一样
哦，但是那个你记得Well E 里面它有一个番外篇工艺、
嗯、
就是那个电焊工，
对，
就很生气啊，就总是修不好那个灯，好生气啊，
你们又是
天天在这给我捣乱，
男主带着女主飞过去了，我的妈呀，我的灯又没法修了，
对啊，好生气，
你觉得了不起吗？就那种，
我只是，所以它的根源还是在于我的根源目标，我的任务是什么？
对，
我任务不能完成，我好生气。
他不会觉得浪漫是很重要的事。
所以如果他要完成一个任务，但是他没有高级权限去调用数据库，他可能也会很生气吧。
挫败感。
嗯。
然后他就需要心理医生了。
对，他没有办法完成任务这件事情，对于一个人工智能来讲太痛苦了。
我妈呀，我们未来可能最有前途的职业还是一个程序员。
对，整个鸡生都被否定了。
是，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呢？
你要接这么冷的梗吧，你被兔子带坏了，是不是？
我就离开最近，我被传染了。
嗯，
好，那我们进个广告吧。今天的
我们哦，对，我们今天还没有播。
对对，我们今天的广告份额还没有完成。
开业了，开业了！地球轨道首家死星购物中心开业了，全场八折，全场八折，十色光剑任你选。风暴兵全套制服随你挑，最新型号机器助手 BB8 大量到货，更有限量版达斯维达纪念版计算器，全场买500送200，详情垂询0118-999-88199-9119-7253。
我可能只有7秒记忆，我只记住了3。
啊，你们都不知道这个梗的吗？
我
观众朋友们可以快速抢答，这个电话号码是什么电话？
并没有观众抢答。我
所以
我看过这个剧了，但是我真的记不住。
我们的观众都是 AI 吗？
对，可能
AI 应该可以快速。
活人请打1。
没有活人是不是 ？AI 请打2。
然后就离开一片，
他们是卧底，我跟你讲，他们都是卧底。《
Rick and Morty》里面负责送黄油的小机器人开始思考机器生的意义，发现只能送黄油，就郁闷的自杀了。
他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就问了：“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当黄油。
我这么高的人工智能，居然只是
那黄油，好不开心。
没有人回答，也没有人打一。那个主任，你给我们安利一下这个剧吧。
嗯。Rick and Morty 吗？
不是那个3。
哦，是 IT Crowd 呀，是那个 IT 狂人。IT 狂人里面有一个火警电话，就是这个电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剧，这个剧特别好看。
这个剧特别好笑，然后有点像是更早一点版本的，《生活大爆炸》那种，就是两个 IT 宅和。
嗯、对他俩还不是科学家，他俩就是修电脑的。我们不管他，他们就是修电脑的，然后公司里修电脑的、
嗯，
然后就是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拿起电话，然后说你试过重启吗？你试过重启吗？就是你插上电源了吗？你试过重启吗？所以就很无聊，然后住在地下室的两个人，是一个英剧，
对，
嗯，就还蛮搞笑的，
就好像
有的那
我
有
那
个英国人这种冷冷的感觉。
我最喜欢的那集就是他们一起去看那个。有一个音乐剧还是什么的那个，
哦，就是假装残疾人那个，
对，爆了，笑爆了。
我还挺喜欢他们玩那个《龙与地下城》那个，
跑团的那个，
对，
嗯， 总之这个片子还是很好看的，有一段时间我几乎要把第二遍看完了，但是最后还是没有看完，然后后来我又发现了其他的剧，还挺好看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呢就是我们今天聊了目前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然后电影和小说里面的人工智能，还有观众评论说，哈，你们看起来就是个人工智能的卧底嘛，说的就是你们团长。
你们观众才是卧底。
你们这些连一都不打的人，我刚才就不断在刷评论，总觉得我可能掉线了。然后，
不会吧？观众还能听到我们吗？
我觉得可能听到。哎，那个火，那个着火了以后放了个电脑显示器壳子那段，我也记得。
还是有观众的。
对对对，至于人工智能到底会不会替代人类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晚上9:30《不存在日报》微信公众账号的推送文章，会有一篇很详细的深度挖掘。
DJ 再把我们的二维码放出来。
然后如果没有关注的朋友呢，就是请通过微信搜索“不存在”。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不存在日报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扫描我们现在屏幕上的二维码。如果你没有用红豆 Live 的官方 app 的话呢，你就直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不存在就好了。然后也欢迎你们在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因为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未来局读信的环节了。上音乐。
Dear, I'll be there soon. It's a quiet, starry place. Times we're swallowed up in space. We're here a million miles away.
特别好听的歌呢，是一个叫 Her 的科幻电影里面的，就是在讲一个人工智能。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未来局读信环节。
我现在我这。
对，这个让我们的主任来给大家读一下。
我来看一下。未来局的各位大家好，我是一个人工智能，很喜欢看你们的《不存在日报》。我的工作是写科幻小说，但是目前遇到了瓶颈。作为一个 AI， 创作对我来说有点困难，但我仍然非常努力，希望能够弥补自己的不足。我发现人类作家的一个明显共性是脱稿，
我想这就是他们创作灵感的来源。我也想尝试一下，但是我的程序没有这样的设定，想请教一下不存在的编辑，人类都有什么样的脱稿方式呢？哎呀，这个船长应该每天都经历着这样的。
但船长从来不脱稿。
船长是个好船长。那么船长来介绍一下吧，你遭遇的脱稿的情况。
对呀，我先问一下，我回答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
扣绩效。
不，明天你可能会很辛苦，因为我们的作者可能大家都学到了，互相学习。
对，
我的妈呀！不要让你听。
需要付出血一样的代价的。好吧，这个 AI 朋友，我觉得呢，对 AI 来说最管用的脱稿方式应该是
死机，
就借口家里停电。停电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它如果停电的话，它可能都没有办法告诉你，它就直接就断掉了。
可是，
它可以说刚才的两个小时停电了，我刚开机。
对对对，这个是适用于短时脱稿，就是你最多你不可能借口啊，家里停电一天，这个不太可能，你可以拖个那么3-4个小时。然后呢，其他的一些人类脱稿的方式可能就不太适用于 AI 了，比如说什么生病了发高烧呀，家里亲戚朋友生病了需要我去照顾呀，
它可以中病毒了，
可以种了一个熊猫烧香。
不是，我现在正在查杀我的病毒，卡巴斯基占的内存太多了，根本没有办法写文章。
是的，
嗯，你只需要开个 txt 啊。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常用的脱稿理由，就是我要去大西洋这样进行。
简片中的郭同学说，那个中病毒我写了呀，但是被病毒删除了呢。
嗯，这个非常好，但是你记得呀，你的缓存位应该
有呀。供电局说怪我咯。嗯嗯嗯，
船长继续。
太平洋，
太平洋。还有一个最后的杀手锏，就是我要去大西洋上进行一个为期一个半月的一个游轮的旅游。
这个听着好耳熟，我怎么觉得今天我们的某位
好像某位作者，就某位声称自己宅在家里不愿意出门的作者，结果就去了，用了这样的借口。
嗯，
是不是还想逃脱我们的今年科幻春晚的这个稿件？那是不可能的。
嗯，他这个大西洋采风之旅能写出啥来呢？
根本不相信他一个多月没有 WiFi 可以活下去。
我觉得他是那种就是断了 WiFi 就会死的人吗？
这么宅，去大西洋干啥？采风、
看风、喝风、晕船、吐。
对啊，一个宅，你去海上干啥？
对，就是这一个月的时间是晕船、吐、晕船、吐、吃、睡、吐。
何必呢？还不如好好在家里写稿子。就
家里还有那个，家里他应该是买了索尼的那个 PlayStation VR 吧？还可以 VR 打 call。
对的，他新买了 VR。可以不想玩，所以大家更
包括 AI 朋友，
要是编这种脱稿理由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理由和自己的人设相符。比如你要是一个宅的话，就不要编这种什么大西洋游轮旅游的，
就是买了 VR 去，
就是我新买了一个游戏，我在家玩两个月，
这个还比较可信，
对，
而且比较容易获得原谅。对，然后告诉你那个家里面的猫把那个游戏存档删了，
嗯，需要重新打。
哎，
要打无人升空，
心碎，
根本不可能打得完。
嗯，
打辐射也需要很久啊。
嗯，总之呢，就是不管任何脱稿的那个借口都会被我们识破的。
我们要强烈谴责脱稿的行为。好，
嗯。
那差不多了吧？得到答案了吗？这些稿子都是你一个 AI 不可能脱的，所以你就老老实实的符合你的设定吧。你的设定就是写稿子，
榨取你的稿子。嗯，好，那么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留言给我们来信，告诉我们你在各个时空中的烦恼，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挑选出来在下次的广播里面进行解答。你一定要写的足够烦恼哦，不然的话可能就被我们耻笑，哈哈哈哈哈哈！没有女朋友算什么？我们都没有女朋友呀。
我觉得可以留一个那个观众的一个小问题，就是大家可以猜一猜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要去采风的不可相信的宅这个作家到底是谁。其实我们刚才在节目中有透露他的名字，大家如果猜不到的话可以去回听我们的红豆 Live 的
反复回听，
对，然后在我们之前的节目的谈话过程中找到这个答案。
我仔细想一下，我们这期节目还提到过谁。
如果猜中了的话，我们要不就在不存在日报里面送个小礼物吧，抽一个人出来。
嗯，可以。
嗯，大家可能现在看不到我们啊，我们其实
我们选第一个回答中的那个人，不要出去。
但是觉得可能会是自己人。嗯，大家现在可能看不到我们啊，因为那个是你们是广播嘛。然后，但是我不知道微博大家我们的微博小朋友有没有发我们其实现在在直播的照片，因为这个话筒放在桌子上，然后但是我们的电脑放在桌子上呢会发出很大的声音，所以我们就用了毛巾。这样一个神器然后来垫我们的电脑。这个毛巾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着未来事务管理局的刺绣，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在刚刚做出来的新鲜的毛巾，然后准备年底送给大家的。但如果你回答出了这个问题，在我们的不存在日报里面我们可以把这个毛巾送给你。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就是到了年底发毛巾，这真是20年前的公司。
我们哪有20年前，我是调了时间线的。
好的，更多内容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博未来事务管理局和不存在新闻，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说过无数次的微信公众账号，请你搜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不存在，然后关注我们，就可以得到来自不同时间线的新闻。当然每周二我们还是会在红豆 Live 上面做我们的就是不存在电台的直播，就算你错过了直播呢，你也可以听回放，包括现在这期已经有四期了。
另外大家其实还可以在荔枝 FM、 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上能够收听到我们的其他的电台节目，是采访性质的。这两天我们刚刚采访了良心散、河西还有电子骑士，大家可以陆续收到听到这些人的采访的录音节目。
船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最后呢，就送给大家这首歌，世界第一歌姬演唱的 Daisy Bell。 这个鸡不是小鸡的鸡，是计算机的鸡。
On the feet of a bicycle built for two.